尔时宝髻菩萨摩诃萨在大众中坐书妙座，向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而作誓言。你看这个菩萨后边带摩诃萨的，这个摩诃是大嘛，这都是大菩萨。哎，这个一般的就是说是八地以上叫大菩萨，这回自个儿限制更严格，十地以上才叫大菩萨，所以这都是大菩萨。尊者于诸一佛国菩萨众中最为上首。为什么金刚藏菩萨最为上首啊？因为他马上就要成佛了，哎，他已经坐到金刚座上了。成最上智，了所知法，就是在菩萨当中，金刚藏菩萨成就了最高的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了知所知法，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法。所知在这个范文里头呢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所应知，就是你作为一个人，你应该能知道这些法。什么法呀？世界上有什么法你都应该知道。再一个呢，有一个意思叫所能知，就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法呀，是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你都能知道，这就叫众生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，就是另外的一种说法。哎，所以所知法就代表一切法。哎，不是说你知道这点就是你应该知道的，就是你能知道的，绝对不是。你能知道佛知道的一切法，你能知道这个就是所有什么法你都有这个能力。哎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能够知道，所应知。所以读这个所知法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两个意思读进去。哎，所应知法，所能知法，这个金刚藏菩萨就成在菩萨里头成就了最高的，就是了达所应知法，或者了达所能知法。他在菩萨里头是知道最多的，就是比佛少。无量悉檀皆以明见，悉檀是意音，意思是成就，这个经常用，哎，慢慢用你就记住了。无量悉檀皆以明见，就是无量成就。什么成就呢？从一开始，比如说闻所成慧，哎，听懂佛说的意思，成就了。哎，这个意思得完整的，你经都没读，所有的经没读过，你不能说，就你读过一遍，那差远了。不知道得多少节读多少遍，你才能把那个佛的意思啊听懂。哎，成就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。你听懂佛说的意思了，说一切如梦，你还得怎么样？如理思维，就是你平常你得按照这个真理去思维，如理作意也叫。你不能那个，我知道一切如梦，起来了我还按那个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不如梦来那个想，那就叫非理作意，是吧？不符合真理。哎，什么样叫如理作意？最后要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一天能一次两次，慢慢的达到就是刹那不忘，这个达到这个就是成片。哎，这就叫如理作意成就了悉檀。哎，成就了。然后呢再成就什么呀？身般若波罗蜜定中再思维一切皆空。哎，最后照见五蕴皆空，成就了。这就是初地，然后成就二地，成就你要是这个成就分起来就是什么无量成就，是吧？就是你地前就四十位你都得成就。所以呢无量成就皆以明见，在于其众能净彼夷。这个于其就是瑜伽的意思。哎，这个瑜伽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那个前边说的定。哎，修定。这个定呢就不是四禅八定，哎，不是外道的这个定，就是智慧之定。哎，你念这个五蕴皆空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二谛三谛用这个智慧得的定。所以这个唯识派在印度啊，唯识派是中国人的说法，哎，中国人很具体实际，在印度的唯识派叫什么呀？叫瑜伽行派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他知道究竟真理，他就把这个修行叫瑜伽。哎，瑜伽我们说了，瑜伽什么意思啊？相应，跟什么相应啊？跟真相相应，跟真理相应。哎，它其中的一个叫什么呢？这个方法是打坐。瑜伽的这个打坐不是瑜伽的等号，不是它的全部，是它的一个方法。瑜伽的目的是最后要达到跟真相相应，要见到真相。 所以把唯识派叫做瑜伽行派。哎，我修瑜伽行，修行瑜伽的非常准确，但是你对这个瑜伽要理解准确，就是什么呀，瑜伽是跟真相相应，就是说你修瑜伽，修瑜伽最后能见到真相，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见到三界唯心，这才叫，哎，所以唯识叫瑜伽行派。为什么前边的不叫瑜伽行派呢？因为前边都是那个还没讲真相，是吧？你到二十说法，光说面前如梦，面前是空，说服他还说服不了，佛说了16回都没说服，你看到现在有几个人信说五蕴皆空的？哎，前边都是没，就是还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你怎么跟真实相应啊？所以前边不能说是修瑜伽的，只能说是禅定，是吧？那个禅定就是跟世间那个禅定就那个相，就是主要内容就相应了。哎，修定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是跟外道相通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你有这个一切如梦的这个真相的智慧来指导这个，哎，利用这个前五度来培养这个智慧，行，这个前五度就方便说为6度。要是没有这个智慧，前边根本不是度。哎，因为你广修持戒，你能从梦中醒来吗？你广修荣辱，广修禅定，醒不来。哎，必须用智慧去指导他。哦，必须用智慧去指导他，他才能够这个变成6度。哎，所以呢，唯识派，这是中国人的叫法，在印度叫瑜伽行派。哎，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一看说，般若瑜伽，这就是般若，就是说的那个20说法，瑜伽就是说的30说法。哎，它叫瑜伽行派，修瑜伽行的人，瑜伽的本意记住是相应，与真相相应。哎，修瑜伽的人目的最后是见到真实。哎，唯识，这是最这个，就只有唯识能做到。所以呢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实，知道三界唯有心，哎，然后他修，他最后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见到三界唯有心。那个广学二识的呢，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不可能跟真实相应。哎，他，你让他相信这个五蕴皆空非常困难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五蕴皆空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如梦，凭什么说这如梦啊？哎，你得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这个梦是怎么做起来的？哎，前生留的记忆什么，你得给说透了，他才能读懂般若经。所以佛在解深密经列的那6种读般若经的人的这个差别就在这儿。第一种为什么能读懂啊？福慧资粮皆已，就是齐备。哎，智慧也大，福智，就是说，智慧这个佛经都读过了，智慧资粮都积够了，所以他一读般若经，哎，立刻就证空性。第二种是福慧资粮还差一点，哎，就是还不是像第一个那么圆满，哎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说我现在读不懂般若经，是因为我智慧少，我还得继续学习，哎，继续自积累。到第三种就不一样了，第三种是性非智直，就是这个人呢不老实，哎，智直就是说这个人很实在，哎，老老实实的修。第二种就是我没证，我老老实，我看不懂，是我智慧不行，我好好学佛，我好继续学。哎，第三种就是心非智直，就是执着己见，就是很容易认为自己啊已经掌握真理了。这增上慢，他呢学到般若经啊，就容易造成这种，就是一看佛说的对，佛说这个是梦，一定是梦，佛说这个是一切皆空，一定是空。哎，把这个佛法也空掉，最后以无所得故，哎，我就涅槃了。但是因为他没学唯识，他认为涅槃就是能所双亡，一切皆空，哎，他认为这就是涅槃，也符合定义。那个涅槃，你看观音就是告诉他说，你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究竟涅槃，是吧？他也对，但是他不知道后边还差着课了，所以他就，这是学般若经啊，不懂唯识的人学般若经学的最好的，但是一般人呢，连他这个根性也没有。哎，就是我就不信佛说的这个观音说的这个空是空，因为他学佛那个资粮太差了，他根本就没想到面前是梦，面前是空，所以看见这个字儿，他就说肯定不是空的意思， 这怎么可能空呢？佛又不傻啊，明明看着五蕴就说五蕴没有啊，不可能。哎，这空肯定不是空的意思。哎，自己去，用自己的那个叫，我就说叫，世间有一个叫六经助我，还是我助六经？哎，这个意思已经变了啊。我们现在用的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应该是我助六经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我们学佛人变成什么？六经助我，就是我读佛经的时候呢，是把佛的这个话的意思解释成跟我的感觉一致的。哎，比如我感觉这是真的，哎，不是空，佛说是空，哎，我就把这个空字呢，想办法给它，或者在经里头找一句话，或者是反正想办法把它解释的呀。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真理，哎，我现在就是见真实的人。让经学他，结果把那个，你看现在解释好多佛的话，解释的都跟我们凡夫见一样，哎，这叫六经助我，呵呵，认为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，从佛经里头找话来证明自己对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说心经一个有字没有，他认为有，哎，他就去找。这哪个字能变成有啊？哎，一看五蕴皆空，这不好变成有，哎，是吧？最后找不着了，干脆就，哎，这空就是有，哎，直接颠倒，黑就是白，这不等于说黑就是白吗？哎，直接颠倒黑白，哎，混淆黑白，哎，哪有这样的学生啊？哎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善根决定这个层次，这就是到第五种了，这就。第四种还算不错了。第四种人家觉得这个老师觉得你每一句说的对啊，金刚经心经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哎，还信，所以这也不简单。这是第四类人。我们现在啊都是第五类人，就是什么呀？不信佛说的话，哎，不信那个五蕴皆空，不信如梦，哎，然后呢把那个六经助我从佛经里头找话，心经里头就找一句，是吧？别的说色即是空他不管，哎，你说五蕴空不管，十八界空，无眼耳鼻舌身意都不管，就找了一个说空即是色，哎，这一下就全有了，把整个心经就推翻了，呵呵，这叫六经助我。哎，实际上应该是什么？我助六经，哎，佛说的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仔细琢磨，我来详细解说，哎，应该这样的。但是那个儒家的这两句话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是说什么呀？这个我住六经这个水平啊低，哎，你只能解说经，必须达到六经住我。他是什么呀？你完全把六经学懂之后啊，你成那个就是真理了哈。随便拿六经就是你就是真理了。随便拿六经，就是我这么说，哎，随便引一个六经的话，六经助我是最高境界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们呢给他借过来这个说明这么用一下，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好，现在就讲这个在印度唯识派是叫瑜伽行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跟真相相应的，他知道真相。哎，你修瑜伽行，你就那个跟真相能相应。而且这个瑜伽，我们一般人就误解为就是打坐，绝对是太狭义化了。哎，他，你看现在一直佛在说佛是三摩地佛，这个三摩地是智定，是智慧得来的定。哎，你念五蕴皆空的咒，念出来的这个定境，哎，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能成佛，这是大定。所以这个瑜伽呢，是这个意义很广泛啊，是跟真实相应，能证到真实的才叫瑜伽。在于其众能净彼夷，哎，这个金刚藏菩萨呀，在修瑜伽行派，在这个修这个唯识的人里头啊，能够解释回答一切问题。哎，玄奘在印度已经是这种程度了，但是他还没到这个佛国，哎，还没证初地。玄奘法师是在兜率天要证初地，现在肯定没证，因为他才上去几天。哎，他到那才几天，哎，那个一个天神告诉那个叫什么道宣法师啊，哎， 那个律宗那个祖师道宣法师告诉他的，说玄奘法师连续九生都是中国修的最好的和尚，哎，这个学的最好，他上兜率之后听弥勒菩萨说法就能证到这个初地。哎，你看他在这个这个金刚藏菩萨呢是在密严国能回答众疑，这跟佛非常接近了，是吧？善知众生身之本起，哎，知道这个众生身是哪来的，能于一劫或一劫余以妙音词言而不倦。就是金刚藏菩萨说法呀，他能说一劫多，这就是个比喻。哎，实际上他永远在说法，就跟佛度众生没有休息，永远在说法，千百亿化身，你想那永远在说法。哎，他这指的说一劫余，你让他说，其实你他永远能说，是吧？哎，佛法只要你那个愿意学，哎，说不完，一直说到你成佛，这算说完了，是吧？哎，何故不为诸人等说离诸逆顺似非似因真实之法？哎，这个菩萨厉害啊，他嫌这个金刚藏菩萨说的不好。你看这叫什么呀，宝寂菩萨。这宝寂菩萨也不简单啊，坐书庙座跟别人的座不一样，起来跟这个金刚藏说你呀，智慧最高，你怎么不何故不为诸人等说离诸逆顺似非似因真实之法？说了半天，说你怎么不跟大家说点真东西啊？是不是啊？令诸智者心静无疑，你有这个本事啊，你能够回答一切问题，你怎么不来点真东西啊？哎，让大家心里头把所有的疑惑都打扫光净，光是吧？舍运因缘即得解脱，哎，不满意了。法与非法是运因缘，哎，法跟非法，这是指的这个怎么讲都可以，佛法跟非佛法，哎，正法跟邪法都行，是运因缘，哎，都是梦中的这个名言。生于此身即后身故，因为在运中呢，就是还是在还没从梦中醒来吧，还在梦中轮回。智能脱苦，爱为坚负，哎，给他智慧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哎，直着梦中真实就把自己绑在梦里了。尊者，众生之心因色与名作意等缘赤散于境。我们的心因为色与名这个作意等缘，这个色与名，这个色应该是色蕴，就是你就直接粗的就理解成物质没问题，因为老百姓都这么理解。名就是学问，哎，世间学问，作意等缘，赤散于境，其心素极难可觉知。我们的心变化非常快，无名爱业已知浊乱，哎，造物，因为没有智慧，给自己找麻烦。尊者，众生身中种种诸法，亦为先导，亦为速疾，亦为殊胜。这是点那个关键了，说众生啊，多少无数法里头啊，亦为先导，不作意，什么法都起不来。亦为最速疾，就是意的这个工作量最大。亦为殊胜，哎，一切取决于意。一切取决，这个意就是意识啊，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心，哎，随所有法与意相应，就是一切法都跟意相应，唯有时一心造一切法，哎，抓住关键了。你要用那个说种子生一切法的话呢，就是说没有意识动，没有意识留下的记忆，什么也没有，是吧？造不起来，一切都是你意识造的，而且都是你自己造的。记住，你一切种子记忆都是你自己意识的记忆，所以不要埋怨别人。哎，你看着说他打我，一定是你当时这个意识想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 没造这个不好的业，就是没有不好的想法，绝对不会受到不好的果报。哎，你不要说你直接打过他了，你作意不对都可能引出这种恶报来，是不是啊？一切唯心造，所以呢，真的是自己在跟自己玩。哎，这个你碰到的东西都是你的意识造出来的。哎，所以要注意自己的用心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叫唯物主义。哎，不重心行造成的恶果，像现在西方就是典型的那个，就是叫法治。哎，你不能告诉谁怎么做人，不能给人灌输道德思想教育，是吧？西方就这样，人是人权自由。哎，这是动物思维，你做人怎么能不教育就能成人呢？你看西方就是这样。哎，学校就是教知识，你不能那个是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你不行，你就教他就是生存技巧。哎，你不能影响人的思想是自由的，爱想什么想什么，不犯法。他只管什么呀？犯法，就是你有动作改变了物质，造成物质的这个结果了。哎，就是有证据，看得着的证据，你思想里头怎么想都没事，你说多傻。实际上这个意最重要，你看现在这个菩萨抓的意最意为先导，你做什么坏事犯什么错误都是首先意识出问题了，是吧？最极速意为殊胜，一切为心造。这是你看中国那个传统文化就非常重视这个，是吧？就是修心，直接就是修心，我就告诉你，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人。哎，你坐应该怎么坐，站应该怎么站，说古人为什么把袖子袍子弄那么长，哎，就是故意的。做人你就别猴蹦乱跳的毛毛糙糙的，是吧？哎，到课堂你得先把后衫撩起来。哎，你要写字先得把袖子，哎，什么都，那是一套这个教育，结果教育出来那个人就像这个我们说王阳明，哎，这就是比较这个成功的人士了。哎，实际上他是什么呀？心修得好，是不是啊？他并不是说我有多少钱，我有多大官，哎，就是心修得好，这是中国人尊崇的圣贤。所以现在你看把王阳明推得多高。哎，他真解决问题，这个义呀，真的解决问题。你看他也没多少钱，是吧？也不是多大官，但是呢，就他做的那些事儿，谁都佩服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心不动。他那个王阳明他说，我也没什么本事，就是心不动。哎，你心不动，你去处理事情啊，肯定就看得最清楚，很快就找到最那个好的解决办法。人们犯错误都是什么呀？遇事儿就懵了，就被这个事儿给懵了，就是心动了，随着这事儿跑了，结果一下呢好多因缘都看不到了，就在那个很窄的里头，最后竟然很多人就没办法了。你钻的那个路不对，思路不对，当然没办法，但是他就认为走上绝路了，好多人就没办法自杀跳楼啊。都是因为什么呀？心动了。你其实你看那个凡是自杀的人，旁边的人普通一个人都能给他找到办法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心没动，他就你这怎么不会走投无路呢？这办法多的是，是吧？人生的路多了。哎，所以心不动。什么叫心不动啊？实际上中国文化就是，你看佛现在说的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你心不要受上当受骗，不要跟着这些幻象跑，是不是啊？最彻底。你那个世间像王阳明，你再心不动，你还是认为那个事儿是真的呀？你只不过是比那个动心厉害的，动得轻一点。你到这个佛说的这个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哎，你要是修得好的话，那根本就世间这些根本没法比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方文化差别呀，不是一个叫先进落后什么高低的水平，它完全是一个质的，就是方向的。哎，中国文化很接近这个佛法的方向。哎，王阳明最高成就，王阳明就是他就是学国为师， 心外无物，心外无法。像那个谁，他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？陆九元，五心即宇宙，宇宙即五心。这什么话呀？这不就是说，三界为心吗？是吧？宇宙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宇宙，这不是心就是一切存在吗？这肯定都是那个学唯识，你没有人讲唯识，他怎么能想到这样的那个思想呢？这都是学佛法，然后就是那陆九元他当生不知道前生谁，那王阳明当生就看到他前生的那个肉身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东方文化呀，实际上比西方文化高明的多，方向正确。所以佛法在中国兴盛发达，时间最长，这是有因缘的。所以后来那个尼泊尔学者说，证明说释迦是那个黄种人，是中国人。尼泊尔就是中国的那个民族，尼泊尔就是黄种人的民族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很有道理的。那为什么那个中国人，你看印度，他就不适合印度人。印度一直佛法在印度不是主流，是那个叫造反的草根儿，主流人家大部分人一直是婆罗门教，后来改成那个谁桑杰罗一看龙树太厉害了，把龙树理论拿过来，我们大梵天也是不可见不可思议，这个什么我们的道也是这个叫什么，把它理论拿过来，然后把那个佛教的僧团，他们原来都是散修是吧，坐在街上，我也建僧团，他说经过一番改造，结果呢改造他叫印度教，从这改叫印度教，但是呢他那个主流一直是他那一套思想，佛教就没，就是有几个国王信佛教的时候，全国好像一时兴盛，一直没占主流，但是你看在中国呢，他就占主流，本来一个外来的这个思想能够在这儿占主流很难的，是不是啊？很困难的，但是呢你看他就是人们就，这就是前生的因缘，他学过佛法，他就信佛法，是吧？你没这个因缘他怎么可能信佛呢？所以这个叫什么，我再看一下，宝髻菩萨，这个不满意了，你金刚藏怎么不讲真法呀？义最重要是吧，义最殊胜，随所有法与义相应，彼法皆以义为其性，一切法都是意识，是它的体，唯有心是吧，唯有识，说多好，如摩尼珠显现众彩，就好像一个透明的宝珠，周围有什么显现色，但是那些色呢都不是它的本体，都是假象，只有宝珠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宝珠就比喻我们的意识，只有一个意识，你看这意识里头周围有什么都有影，那都是空，实际上只有意识，所以呢彼法皆以意为其性，就是说你看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其实都是我们意识里的一个影子，一个影像，所以你多学，这个多学很重要，你多学多学，越来这个你对这个三界唯心呐，心外无法，越来理解越好，你像昨天咱们说佛说就跟小孩子横自己手指头一样，自己跟自己玩，自己的实现出来一个景象，自己再去圆，站着都是自己玩。我们觉得头一次见这个的时候，你肯定还心里头还不是太服，是吧？那明明这个那么多人跟我玩，怎么是我自己玩呢？那么多人跟你玩，那么多人跟你没有关系，除非你看到他的形象的时候，你产生的想法才会留下记忆，听明白没有？你虽然你的心能看到其他人的新的形象，但是你怎么理解这个形象，还是你的思想理解留下的记忆。这一下知道了吧？你的命运完全是你造成的，真的是自己玩，所以你越学，你看现在这个比喻多好，我们的意识就好像一个透明的宝珠，周围的众彩显现众彩，周围有黄，你这儿就黄色，有什么显现什么，但是呢它不是你的东西，你的本体就是一个宝珠， 你如果清楚说我宝珠是透明的，这些都是外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你就是一个最高智慧，是吧？哎，如果你的镜子一照出东西来，你说镜子里头有人，那你就是没智慧，哎，就开始给自己就造业了，就开始我喜欢我不喜欢，哎，就开始造那些不必要的业了，是吧？无明之业，自己开始害自己，多清楚！就跟上午那个说的那个例子非常好，哎，我听了之后印象一直很深，就是定慧说的那个，哎，有一生释迦他们七姐妹，哎，不是七兄妹，哎，就一个女孩子，父母在的时候没办法听父母的，父母都去世了，老大做主了，老大就说，行了，不做买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我们上深山里头修行去。哎，当然他福报大了，地势给他送饭，地势就是考验他，哎，七顿没给他送，他们是一个人住一个屋，哎，每天就聚会一次，就是老大给讲法，讲完了跟这个佛说法有点相似哈，讲完了你回你的屋去打坐思维法义，哎，如理思维。结果发七天没吃饭，被兄妹们发现之后啊，弟妹们发现之后呢，问他，先是弟妹们就互相看，你没别人了，看来看去，看来看去没一个人说话，说谁给吃了，没一个人说话，这就开始表白了，那是发毒誓啊！你我不知道现在咱们翻过这劲儿来没有，就是发最狠的誓，什么我要是什么什么天打五雷轰啊，我要是让我不得好死，这是发毒誓。他们发的毒誓是什么？那五雷轰一下那不无所谓，他知道灵魂那死不了。哎，发的毒誓是让我子孙满堂，是世世代代永不断绝，你就出不了轮回，这才是毒誓。哎，让我永远做官出不了，让我永远发财，资财无限。好，你没修行的功夫。毒誓，发毒誓，哎，我要是吃了这饭，让我永远发财，资宝无限啊！哼，你什么时候哎学佛学佛学到这种程度？你这就是明白人，所以啊，不容易明白。说，哎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哎，佛说这就是梦，哎，你只是把那个字儿记住了，把那个是吧？哎，你实际上没有真正体会到。哎，你就接着学，慢慢慢慢，你学到至少像人家这个水平，是吧？哎，呵呵，所以这个体会就是我说的那个。我一看中学的那个日记，这么深的思想，我那个时候就写得非常明白。哎呀，我说我那个初中我就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实际上当时就是觉得好，那不知道多浅的理解，要不为什么会没有印象呢？实际上没真懂。哎，现在真懂了才觉得，哎呀，这么好的道理那个时候就有。你可以可见，就是说你学佛经啊，你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要多闻熏习。哎，佛在这个经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颂的，叫多闻得智慧，多闻去诸恶，多闻什么得涅槃，多闻得解脱。解脱的办法就是多闻，多闻什么呀？正见。哎，多闻正见，一切问题都解决。哎，所以出家人本来这个出家人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不闻别的了，我就闻正见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有这个众生供养，我每天就是像早晚课，这都是宋朝才出早晚课，怎么出来的呀？这祖师一看整天在寺里头，哎，不读经什么都干，哎，打坐的，念佛的，是这个忙乎的，哎，都认为那是功德，那是实修，没人学经。当然也有一个客观条件，好多人文化水平不高，看不懂。哎，讲的人又少，像那个初期什么南北朝的时候，好，那讲的人多，是吧？就是叫什么，那叫什么话，哎，那个就是讲的那个叫家家弥陀什么户户观音哈。哎，啊，不，初期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那个就是讲经， 就是来的那个和尚都能讲经，哎，讲经的多，结果那个就是人们一听都明白。你像印度就说那个叫谁月观跟月称俩人变了七年，哎，就是中观跟瑜师变，跟瑜伽行派变，跟唯识变，俩人变了七年，变的什么呀？说放牛的孩子都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哎，因缘和合的法是假法。你说那是什么年代啊，是吧？哎，后来这和尚啊，他文化水平也不行，看不懂，又没人讲，那干什么呀？就传说为说，师父就是，你看我就是初学佛的时候，五年才碰到那个韩老，五年之前我学佛，跟着俩一老居士们干什么呀？到处去拜山，拜老和尚，拜老和尚顶礼供养，请师父开示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好好念佛吧，来不及了，就这句话。你多大的和尚，就这句话。哎，那当然的就是好好念佛吧。结果寺里都是这些，祖师一看这不学佛经了，你这叫什么学佛呀？就把几个最核心的、最关键的佛经抽出一些偈子来啊，心经短也放进去，就是你每天必须把这点经给我念完。哎，早晨你念这个，晚上念阿弥陀经。这是一种越来越不行的办法。原来和尚都天天读经，他会给他定早晚课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越来越不行。哎，现在能上早晚课的就是好和尚了。你看这个根性差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什么呀，不知道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，是多闻。哎，多闻熏习。现在你知道多闻熏习就是修行的有几个呀？现在中国流行的是什么呀？学经的玩嘴皮子，数他人珍宝，数食不饱。哎，你这念菜单，哎，我在这吃饭，哎，什么入什么数杀什么，反正肢解狂徒什么，骂这个学经的和尚的这个话呀，随口就来啊！要不起分别，你那都是分别。哎，我打坐我哎，这不起分别，你说这末法，所以这就叫末法，就是你连经都不读了，还不是末法？没正法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你学这个佛经啊，越学你对这个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末法，哎，什么是这个真正的修，什么不是修，你越读越清楚。核心就是什么呀？要多闻，要每天听，每天想，每天读，每天来理解，必然会进步。哎，世间一切法皆以意为其性。哎，意识实际上只有一个意识。哎，说意识是前七识，那没第八识啊。意识它必然留下记忆，所以那个记忆也是意识的一部分，是吧？它是意识的记忆。哎，所以呢，世界上只有一个意识，所以那个社论叫一意识说。哎，这多好，你只有一个意识，那就是你意识这个想什么是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想什么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你认为有，那就对你来说就是有，你就误入歧途，精神病吧。精神病，什么叫精神病？就是没有那些东西，他说有那些东西，哎，他认为有，就是对他来说就是有，他就是精神病。哎，除了心，外边没有东西，我们非说有东西，我们不就是精神病吗？哎，我亲自见我们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就是幻听，老说有人骂他，哎呦那个愁的他，他妈说他就崇拜你，你去跟他说说吧。结果说了几次呢，移民到美国去了，好。让美国人烦恼去，不管他了，咱们就讲中国人。你到美国去说去，美国说你这人是，不过美国啊真的自由，美国那个你愿意怎么讲怎么讲，邪教美国邪教最多是吧？他不干涉思想自由，哎，很傻，把这个意识比喻为摩尼珠。哎，你虽然你上边什么影像都有，但是如果你知道除了心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是知道真理了。如是之意，人何不说啊？这个意识最重要，哎，一切都是意识啊。这样的这个核心的东西，真实意 你怎么不说呀？其实人家一直也在说哈，这就是这菩萨在这打架哈，就是其实是什么呀？他又告诉我们说，又讲一遍为师，告诉你什么最重要？哎，又如众色摩尼之宝，随所相应，种种明现，人亦如是。这个比喻是他前边说过的，人亦如是，那是指的那个金刚藏菩萨吗？哎，那当然了，谁都是这样，是吧？都是只有一个意识，哎，哦，是为了引出后边的话，就是说你是一个摩尼之宝，你随所相应的种种明现。现在周围有一大堆其他心啊，你看到其他心了，哎，你也是个宝，你现在现出色来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解释一下这个？哎，众色是不存在的，只有意识。具如来相，住自在宫。当然，那个他也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嘛，他也再好不了了，出不了三十三相了。哎，跟佛的那个模样已经一样了。住自在宫，诸佛子众所供围绕，亦应如是随意说法。哎，你都快跟佛一样了，你这个宝珠应该给大家这么讲讲法啊，讲讲重点，讲讲真法。尔是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密言佛土是最寂静，是大涅槃，是妙解脱，是净法界，亦是智慧及以神通诸观行者所指之处。都没问题吧？就是最棒的地方。亦是那个本来常住不坏不灭。哎，你就得理解了，什么是本来常住啊？就是你成佛之后啊，这个密言国土成佛住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永远是这个样子，哎，永远是圆满，再不会变化了。不是说他这个佛心不会变了，而是指这个最佳状态是常住，永远不坏了，哎，不会说他是成佛了最佳状态，突然又智慧又少了，又坏了，又灭了，又没这个，又变成都凡夫了，哎，是指的这个状态。本来常住不坏不灭，永远不变了，永远是佛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水不能如，哎，水不能把它给变湿，风不能燥，哎，也不能吹吹风就把它变干了，它没有变化了。为什么呀？它是最圆满的了，哎。非如平等，勤力所成，寻复破坏，也不像那个水瓶一样，哎，是用功做成的，用其他因缘合合成的，哎，结果一用呢，哎，它终究要坏。非诸四因及不四因之所成立，哎，就是说佛的境界呢，它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有为法了吧，是吧？佛的哎，理解这个啊，佛的境界不坏不灭，这是无为法，是吧？无为法就是不变的法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这个佛国的状态。这个水平是永远不变的，哎，理解对啊？不是像瓶子一样它还会坏，也不是非诸四因及不四因，四因不四因下边他要举例子。什么叫四因？就是因跟果相似。你比如说你种了个葫芦，哎，长出来又长出来个葫芦，这叫因果相似，是吧？但是有些因果呢是不相似的，就是你这样的因造出来之后呢，跟那个因不相似，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。哎，一会儿他举例子，无非我们这个因这么两种，哎，就是因跟果相似，因跟果不相似的，哎，这个佛境界呢不是这样，哎，它就是不是因缘合合成的，它还会那个坏，哎，它还会生灭。记住啊，不是说佛心，而是说佛的这个状态，哎，佛果永远不变了。何以故？宗己诸分是不定法。说为什么佛这个不会破坏呢？说宗，我们说这个宗是什么呀？观点，记住啊，宗是观点。宗因欲，这是印度人辩论的这个一个三段式，三段，这个宗是首先说观点，因是你成立这个观点的原因，哎，这个原怎么证明你这原因是正确的呀？你只要拿出来一个你的辩论对手也承认的事实，一个事实就行，这叫什么叫类比，哎，类比法。说类比法不严密， 那不用管，我跟他辩论，他承认。你比如说我说瓶是这个会坏，哎，他承认，哎，那我就可以立说瓶是无常。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广，这个因呢欲呢可以是假，可以是，你比如说我可以这样说，说你自与相违，就是说你自相矛盾了，你这句话跟什么矛盾呢？跟你的宗的经典矛盾，就是说你们宗的经典是这样说的，你让我辩辩，逼得你说出来跟你的那个经典相反的话了，哎，你自与相违，失败。实际上不是我认为说我的因是真因，不用是真的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聪明就在这儿，那个因不用是真的，只要你承认就行。你的经典当然你承认了，所以哎，说你说的跟你的经典，这个很容易的。你因为你他说的不是真理嘛，你就用那个事实来逼他，逼逼逼，最后又逼他承认啊，说这句话是对的。好了，你承认的跟你那个经典相反，你自与相违。下去你已经就等于破坏自宗了，哎，所以好多辩发现自宗经典说的不对，最后怎么样啊？我拜你为师，你比我高明，哎，比我老师高明。宗是观点，哎，你随便，你只要对方承认就行。你打比方，你编一个故事，你那个就是你引一个，只要他承认那个，也不一定是他们宗的观点，哎，只要把他这个说，他这个说服就行。宗是观点，宗即诸分，分是什么呀？因，哎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组合成的嘛。这个组合成那个宗，成立那个观点的原因，它有很多了。哎，诸分就是你成立的观点可能需要这个很多因，这个因就是诸分，哎，就是组成这个宗的一部分。宗跟因是不定法。哎，这个东西就是个语言，是吧？这是个辩论，语言的辩论。诸宗及因各差别故，哎，大家都不一样，宗也不一样，因也不一样，这些都无所谓，哎，这些都是口头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它能破坏，就是你世间的理论都能破坏。密言佛土是转一时超分别心，佛正的这个密佛果呀不一样了，它不是用语言成立的。不是用宗因欲推说我佛最伟大，那个不行，那个说服不了人。密言佛国是什么呀？密言佛土是转移，哎，我换我这个心中的种子，转移十，哎，我先转六十七十，然后转第八十，超分别心，我超越分别了，超越语言了，非诸妄情所行之境，哎，语言境界已经这个超越了，不在话下了，所以他你没法坏他。说外道人家也可以的，他不行，他因为他找的不是真相，他证不到那个真实，他是编的。你比如说，基督教说，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上午9点，上帝开始造世界，就是在这个时之前呢，没时间，没空间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有个上帝。你说这个？而且好像说的是上帝正在水上运行，那证明水不是上帝造的，是吧？不属于世界，所以你这编故事啊，你怎么编都行。哎，说哎，开始造世界，你这个东西怎么证实啊？你佛说我证到了，你可以亲眼看到，你按我的修行，你能见到密云佛果，是吧？哎，你能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这个东西能证实吗？瞎编的，这个他离了缘就没他这一套了，所以他是变坏法，就是说你怎么说都不行，哎，都是变坏法。佛这个是离缘的，是实证的。非庄密言佛土是如来处，无始无终，非微尘身。哎，密言佛土啊，佛住的地方，哎，没有时间，是没有物质，非微尘身，是吧？没有物质，非自性生，哎。就是你外道理论说的都不行，非乐欲生，这也是外道理论。哎，外道理论奇怪的很，有无因生，有的就是那个叫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？就是享乐，怎么享乐你就怎么玩，哎，这叫顺势学派。哎，就是说人生没有别的意义，你就是享乐。哎，那个他那个顺势学派的祖师 他就跟他女儿结婚。哎，他说没有道德，没有这个真实，没有什么，你享乐了，这就是好，这就是目的。哎，那个各种那个外道很那个离奇的，因为找不到真理嘛，他只要有人信，哎，有人供养，他就能成立学派。你现在去美国去，你也听那各种邪教，各种那个，都很奇怪的说法。不从摩西手罗而生，摩西手罗也经常提，是谁啊？色究竟天的天主的名字。色究竟天，我们也碰到了叫阿扎尼扎，这是色究竟天天的名字。现在这个他的天主老换啊。现在他的天主叫摩西首罗，哎，记住这些经常用的出现的名字有用，哎，哎，大自在天，哎，那个阿加尼扎就是叫色究竟天或者大自在天，就是指那个天的名字。这个摩西首罗是那个天主的名字，哎，慢慢就换了。不过对我们人来说不存在这问题，人家换这一届，当这一届天主是多少劫，是吧？你那个是非想非想是八万大劫嘛？你想他是第24层天，那得多少万大劫啊？哎，他多少劫？我们人呢，还没看，我们人已经多少换了多少辈子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别指望他换界啊！哎，亦非无名爱业所生，这就是那个不要误会，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名爱业生的呀。你就错了，你要是认为无名爱业生了世间了，你就成凡夫见了。哎，这个无名爱业生了一个什么呀？生了一个梦。好，你这就是说对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哦，不是，这是说的佛的世界哈，佛的世界，佛的世界呢，也是不是无名爱业所生，这更好理解，是吧？无名爱业只能生梦，但是无功用之所生起，哎。都是无功用智，从这个八地以上啊，八地就叫无功用智，就是修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自然就是最好的修行，根本不会懈怠。实际上呢，你严格的说，它跟佛对比，它还是这个不如佛无功用，是吧？它还有质量的区别，都是无功用升起的。现在说的就是佛升起的，密言国土就是佛升起的，无功用行智所升起，出过欲界即色无色无想天。中暗明之王，密言佛土阿若西檀，阿若，这个先说它的准确意思，就是第一义西檀，就是成就第一义，成就最高正境界。哎，第一义也叫圣义地，什么好多名字，就是最高境界，第一义嘛，最高境界，意识境界。哎，西檀是成就。这个密言佛土呢是最高的成就，哎，最殊胜的成就。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解释啊，阿若这个音呢，一全了阿若多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多字老省？多字是一个名词化的词尾，就是你比如说走一个动作，哎，你加一个多就变成了名词，哎，或者是变成了抽象概念。就是性，这个多经常译成性，哎，体性，哎，所以就变成抽象概念了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温暖，温暖这是一个有为法，哎，你要说加一个多就变成了这个叫暖性，或者叫这个四大，那个叫四大就变成性了，变成一种性质，一种这个抽象名词，哎，它就不是指的具体的温度了。哎，阿若多之略，译作已知、无知。这个无知是无所不知，这中国人翻译的不好，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误解，说般若无知，哎，然后好多人就按这个无知啊，就解释的就是般若就是你什么都别想，哎，你就这个不思善不思恶，就是这个什么都不想，哎，一下你就开悟了。这个实际上，这个无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无所不知，哎，无所不知的意思。已知、无知，这就是翻译的不好，没翻译出它那个本意来。哎，这个字也对，哎，但是容易误解。已知， 就是说我应该知道的我已经都知道了，那不就是最高境界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了本际，我知道最根本的本际，就是最根本的真实的存在的那个边儿，我都摸着了，那就是知道全部信息了吗？哎，又翻为解，你看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，还是一个动脑筋的事儿。哎，你读懂佛经了，理解了，你就能成就第一，成就最高境界。所以呢，最后翻译就叫第一义，第一义细谈，第一义地细谈都可以啊。地是真实嘛，就是最高的真实境界，成就了最高的真实境界。阿若细谈，密言佛土就是成就了最高的真实境界。非因明者所量境界，因明是印度的古代的课程啊，五门课，叫。因明是什么呀？就是找原因的，这个，因为你找到原因就能解决问题，是吧？找原因的学问，这个明是知识、学问、学科的意思。这个学科就是找原因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就是逻辑。哎，你找这个，你看那个三段论推什么呀？说我有一个观点，你的观点原因是什么呀？你有原因，原因真。你的观点就能成立，是吧？哎，你是这个原因，你怎么保证这个原因是正确的呢？哎，我再找一个两个人共同承认的现象，哎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所以呢，因明是逻辑学，因明那个语文叫什么呀？声明。哎，这跟中国叫文学，因为中国重文字。这个印度呢，它口传原来就不重文字，所以呢，它叫声明。哎，说的话，研究说的话。工巧明是科技，是吧？医方明是医学，还一个叫内明。这内明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哪个宗，你的尊的那个经典。哎，我教内的经典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他学那个其他的都是为了成立他这个宗，是吧？哎，内明。外明是指的这个其他的宗派都叫外明，就好像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哎，这样的区别。因明，这是五明。说佛的这个佛国呢，不是你因明所能推出来的。所以说陈那呀，这根性越来越差。陈那写量论什么意思啊？他想用逻辑因明，他把因明给改造的是超过外道。哎，他是最大功劳。原来那个外道因明是五段论，他说你后两段根本不必要，哎，三段就够了。他改造的很那个，就是很聪明，哎，改造的很好。结果他就认为啊，我能用因明，就是一步一步逻辑推理，把唯识推到世界，就是唯有心。所以他写量论，结果写不下去了。你看这说的多清楚，佛的境界不是你用逻辑能够推出来的，哎，你得换种子，得实修，然后是实证的。你看这个人根性差在哪儿？就是他创了心唯识心意。然后后边人就接着他这个心意，又心发挥，又来解释，越弄越复杂。知道心意怎么回事了吧？哎，所以啊，路子是不对的。哎，你直接学佛经多好，你发展心意。那不过那个众生越来越差，也是必然发展出来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必然的不见得是这个最好的，是吧？那个说存在的是合理的，是说他。这个它都存在了，你还它必然有它的因缘，有它的理哈。但是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就到这儿吧。这个我们现在进度可以，现在多少页？哎，进度可以。那个明天就放心好好玩，休息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，这个学习眼睛好。